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4月26号公共电视《有话好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空军战机 F-16 的战力提升。国防部为了要强化我国的空军战力，在1年了推动奉展专案，向美国军购，把这个 F-16AB 型的战机呢购改升级为 F-16 Block 20的战机。另外，美国也在2019年同意军售我国更先进的 F-16V Block 70，就是 Block 拐动，从一个是120，一个是70的一个战机，也就是所谓凤翔专案，总共66架，预计第一架呢将在明年在美国出厂并且测试。不管是原来 F-16 全面更新的奉展专案，还是说添购全新 F-16 的凤翔专案，基本上都让我们的防卫能量大幅提升。我们呢先来看奉展专案。好，这个专案呢可以说把原有的战机呢整个重新整理，换上新的系统，还有线路，还有相关的零配件，把航电啦、武器啦、弹药啦、飞行操控啦、机体还有起落架整个都逐一的提升。你可以想说啊，把一个老房子整个换成新的线路，变得好像一个新的房子一样。好，在103年呢，这个专案是跟组合约商洛马公司签约之后呢，大部分的战机的一个购改呢，都在国内由汉翔公司来执行，并且在去年12月19号正式结案。而这些升级的这个 Block 20的战机呢，到底提升哪些性能？我们就请我们的资深记者陈彦豪来为大家做整理。彦豪。
是的，大雄，我们知道呢，其实台湾空军目前有140架 F-16 战机，自从1992年向美方采购之后呢，服役到现在，空军也进行一系列的升级购改方案。到去年底的时候呢，国内的139架战机全部都由汉翔公司购改完成，出厂型号我们统称为 F-16V Viper。也就是所谓的毒蛇。根据空军以及汉翔公司透露呢，空军这一次的一个购改计划呢，称为奉展计划，几乎是整架战机的一个升级，机体结构都逐渐的一个强化哦。我们可以知道呢，其实这一次的购改计划的过程当中呢，最主要的就是针对的战机的雷达改装成了 ANAGP-83 雷达，也就是俗称的 ASA 雷达。这款雷达号称空军战机的小神盾雷达，不仅可以清楚掌握空中所有战机的一个目标，甚至连地面的地表、地物、地貌呢，都能清楚描绘的非常的一个清楚。可以说呢，再结合它的电战系统、外挂式的侦照夹舱，让 F-16V 呢在空中呢打击的时候呢，以及在地面炸射的能力可以说更好，而且呢可以说是可以让它具备有全方位的一个攻击能力。另外呢，驾驶员的座舱方面呢，也由类比式改成一个所谓的数位式的一个夹舱的一个部分呢。其实从过去呢，其实在升级之前它是类比式的，也就是仪表式的夹舱，但是呢它在升级购改之后呢，座舱显示器呢就变成数位化。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除了这一些从类比式改成数位式之外呢，机身结构也有像从过去没有强化的情况之下，机身结构逐渐强化之后呢，主轮也继续加大，整个加大的情况之下呢，让整个飞机呢能够承载更重的一个重量。而且专家也发现说，这整个主轮加大之后呢，整个飞机的结构更好，而且呢可以载更多的一个炸弹跟飞弹可以升上去哦。因此呢，在整个飞机的结构还有它的一个寿命方面呢，其实也可以从它的原本的寿命，因为整个结构都购改过了，过去其实整个在主体结构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受损的状况，全部重新购改完之后呢，可以让它的寿命从8000小时的增加到12000个小时哦。而在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加购了一些包括了联合头盔瞄准系统。这个的联合头盔瞄准器可以说是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的头盔，因为它的联合作战的一个电战系统呢，它会整个结合之后，把敌军的一个参数呢，直接投影在它这个头盔的一个显示器这个护目镜上面，可以说是这整个对方的一个所有的一些作战参数方面呢，我们飞机呢锁定飞那个敌军的一个战机的一个部分呢，全部都会投影在上面呢，可以说直接看着它就可以发射飞弹。而且呢，只要飞机那个飞行员一抬头看到敌军在哪，就能直接发射飞弹来锁定它。尤其最特别的是，它可以结合我们所谓的 AIM-9S 飞弹超级响尾蛇，这个是号称会转弯的一个飞弹， 只要锁定目标，在锁定敌军战机之后，就算敌军已经躲到后方，他的飞弹只要一发射，飞行员看着他飞弹一发射之后呢，这个飞弹就可以转飞时发射出去，要飞行之后直接转弯，直接绕过去追击他，可以说是现在包括美军 F-22 战机还有 F-35 战机的飞行员同样使用的这一颗头盔哦，所以台湾可以说是用的就是高级货。而在另一方面呢，其实呢，在这个整个凤翔专案内的全新 F-16
战机，没关系，好，我先确认一个东西就好了。我们刚刚讲到有两个专案，好，一个叫做这个凤翔。好，蓝斗西没新呢。好，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叫什么？凤展哦，斗西宫把我们原来的拉皮哦换整了哦，比新的看起来还要更棒。可是就一个问题啊，一个是旧的换新的叫 Black 20两栋，另外一个呢买全新的叫 Black 70拐动70。哎，可以告诉我一下，这70感觉数字比20大，是不是更新？是告诉我们这两个差距在哪里？
其实，在70比20大，其实也就是它的一个这样的位阶，其实越来越新，而且呢，它的等级越来越高哦。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最强大的地方，就是机身骨架强化之外呢，毕竟是台湾 F-16 的战机呢，其实是洛马公司在1992年开始生产的一个产品。就算是最后一架战机交机的时候呢 ，F-16 那个 F-16 Barker 20的战机呢，已经交机，最后一架当年交机的时候呢，到现在也已经20年了。
是，
因此升级方面呢，确实会受到一些受限哦。但是汉翔方面呢，其实说呢，整架战机进来的时候，可以说是几乎整架战机大改造，变成全新的战力。战机交给空军的时候呢，不仅是这样的，就是整个的战力大幅提升了。但是呢，其实呢，它还是有一些受限的方面的。不，我们来跟那个美国购买的 F-16 的 Block 20呢，
70吧。全新购买是
70的，对，来做比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而最大的差别就在它的发动机的一个部分哦。哎，台湾购买的一部分呢，其实呢，它的发动机是普惠 F10PW220 的一个发动机哦。它的推力呢，最大推力有23000磅。哦。但是美制的 Barker 70跟72这个发动机呢，部分呢是使用奇异的 F11 动。GE129发动机
是
推力有29000磅
哦，多了29跟减三6000磅多出来，
是、okay、是是是，就是多了6000磅出来，就等于多了1/4的一个推力哦。因此呢，在整个空中缠斗啊、挂载武器方面呢都没有问题。不过呢，美国呢新制造的 F-16 的这70战机呢，统称了870的部分呢，它其实更厉害。这一部分呢，它整个新战机进来之后呢，在整个的推力方面更大，因此呢，可以在更多的一个炸弹的在更多的飞弹直接升空了。另外一方面呢，它的加速度呢更快，而且呢起飞的距离可以更短。因此呢，抬头起飞的时间呢可以更快，就快挂满副油箱，还有弹药，能够快速起飞，不是问题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呢，这个奇异的 F-11 动发动机是最新的发动机之外，它的推力更大，将来的这个维修也方便。因为现在台湾的长荣啊，台湾长荣其实就会维修奇异的发动机，另外包括亚航等厂商也有去维修同一间公司发动机的一个技术，因此呢，未来维修方面呢，其实台湾空军有更多的一个选择。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机翼两侧被说有很不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
是
其实多了这个两枚这很奇怪的一个形状。其实这奇怪的形状就是所谓的四型油箱，也就是这原本我们都认为说呢，油箱应该是挂在旁边啊，但是尤其是我们就是现在的台湾购买 F-16 的一个的战机呢，其实它两侧都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像是飞弹的一个那个形状，但是它就是两侧都挂一个油箱副油箱的部分。但是呢，新的那个 F-16V 的一个新的 F-16 呢 ，Block 70战机呢，其实它的那个四型油箱就直接挂在机身的两侧。这两个四型油箱的部分呢，其实容量更大，因为台湾购改的一个，台湾购改的本身的一个 F-16 的战机呢，其实两侧就只有370加仑，也就是加起来只有740加仑的一个流量。但是呢，美制的一个四型油箱的部分呢，两侧各450加仑，机翼武器呢挂载点呢就直接空出来，因为 它装到上面去之后，它不用站下面的一个挂载点，
是，
因此呢，可以多了两个挂载点，包括可以左右多两颗飞弹的一个挂载，
那
或者是各有一个那个所谓的炸弹一个挂载架哦，因此呢，其实它可以飞弹挂的更多，而且呢，它加上四型油箱之后呢，可以飞得更远，因此呢，整个的战力上的提升方面呢，其实就是对整个那个空军的战力来讲，会非常的一个提升哦。而另外一点呢，其实呢，可以说是整个挂载的越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统称说，这 F-16 呢，其实它如果炸弹挂的越多，飞弹挂的越多，被人家统称就是说，其实它就是一辆飞弹卡车，可以直接飞上出去之后，再加上它的油箱又挂的更大，发动机更强，因此呢，它可以飞得更远，而且呢，破坏力更强大。再来看看新的机种的一个新的飞机的一个重点呢，当然要更好。美制的那个 CD model， 我们统称这个叫 CD model， 它的那个电站系统的部分呢，台湾原本的电站系统，因为呢它是比较旧式的，因此呢它电站系统只能用外挂式的一个方面。但是美制的一个 Block 7072的一个部分 CD model 的部分呢，它是内建式的，因此呢它的整个电站系统，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它其实就是藏在这个所谓的垂直尾翼下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电站系统，就是整个外挂式的，就是直接改成内建式的，而且呢，它要升级方面呢，其实也会更快。而两机的一个那个飞机的操控系统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呢，台湾的一个过改的 F-16 呢，它其实在的飞操系统还是类比式，但是美制的一个 Block 7072的一个部分呢，它其实数位式的一个飞操系统，因此呢，在整个的包括里面要加装的相关的一个设备，尤其是防撞设施的部分呢，其实呢，我们知道台湾的一个那个 F-16 战机呢，其实过去就被讨论到防撞设施的部分，它的一个防撞设施必须要另外空军再采购再加挂上去，但是呢，美制的一个那个战机的部分呢，它就可以直接结合在它的一个整个飞机系统里面，直接加装上去之后，装在内部之后，直接跟内部整个做结合，因此呢，整个一个那个在所谓的一个它的飞操系统呢，就会更加灵活。另外呢，在这一部分呢，其实呢，在空军战机的部分呢，在所有的一个整个战机的结合改造的部分，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就知道呢，整个空军战机呢，其实大家期待 F-16 的一个66架战机呢，回到国内已经很久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目前都还没有看到，而且呢，空军表示说，其实最快的最新的一架很可能要到明年才有可能出厂，因此呢，我们目前还看不到我们新的 F-16 战机，但是呢，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年三月下旬，巴林收到了最新 F-16 Block 70战机，可以看到我们未来战机长怎样。这个就是我们巴林的一个 F-16 战机的一个部分哦。这巴林 F-16 战机的部分呢，就是 Block 70跟72，发动机其实就是走的7129型发动机，而内砍式的电站系统尾翼加厚，就这一块。这一块在台湾的一个尾翼的部分呢，其实这一块就是放伞包的地方，但是呢，这未来的部分，预估很可能会把伞的那个主力伞的部分拿掉，而直接是只改装成那个所谓的电站系统。但是现在我们还不明确，不过呢，目前推估应该是会改装成电站系统。另外一个部分呢 ，Block 72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所谓双座机。双座机的部分后面这个地方很看起来很奇怪，因为我们一般的飞机战机的一个背机背的地方是平滑的，可是它这边多凸出来一块，这一块凸出来被人家称为独木舟，其实这一块独木舟呢，其实呢就是所谓的一个电站系统，就是直接藏在里头，就直接藏在这个部分。因此，整个的状况来说呢，其实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结合在里头，不需要再产生有所谓的外挂系统的一个装置哦。但另外一部分呢，其实呢，这所谓的 Block 70呢的这个火力的装置呢，其实也很吓人。我们从这一次美军释放出来，不断的释放出来多张照片里面看到这一张，哇，它挂满了所有的飞弹。包括呢，其实这一枚就是先进的 AM-120 中程空对空飞弹，另外下面这一只就是 AM-9S 超级响尾蛇飞弹。这个响尾蛇飞弹呢，就被人家称为说，这个 AM-9S 就是会那个转弯的那个飞弹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 JDAM 跟那个 LJDAM 的一个联合直攻遥控炸弹。这个部分呢，其实呢，就是美军的这一部分呢，其实都有卖给许多国家。而这个联合直攻遥控炸弹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呢，它攻击力非常，而且呢，就有一百那个就攻击的部分呢，可以精 准的利用那个雷射导引的方式呢，直接命中敌军的目标。另外，机翼两边的副油箱，我们刚刚也有讲到，
是刚刚说过，
哎，这个两个副油箱的部分，如果挂载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就会占走一个武器挂载点的一个部分。如果它是直接使用在四型油箱的部分的话，这就多出了两个挂载点。因此呢，整个战机的部分呢，其实呢，就是可以做非常多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转变了。另外还有这一个 NAQ33狙击手夹舱的一个部分，这些夹舱的部分其实呢，就是这些装置装载在那个整个 F16 上面呢，其实呢就可以直接锁定我们的敌军的攻击目标，而且它威力够强大。这因此呢，整个一个装置的一部分呢，其实左到右的部分装载了非常多的一个武器一个部分哦。虽然我们看到巴黎呢，它比我们早拿到的新式的 F16、Buck70跟72战机，不过我们不用的羡慕了，因为我们空军说已经跟美方进一步的一个接洽。目前预估第一架战机明年就会出厂，进行所有一系列的测试。我们从这些购改的一个战机哈，虽然说呢，目前来讲呢，其实我们有新的战机已经在支援我们空中的兵力，再加上美方的一个战机呢，其实呢，这66架陆陆续续都会依序出厂。未来呢，不少装备呢也都是最新进的，也将是空军最期待的一个战力。
好 ，OK， 谢彦豪一个整理。当然，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当然更要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了这些战机之后，我们后续要怎么样使用？好，当然，刚彦豪就是一个小助教了。我们大家请我们的教授来为我们做深入的解析。赶紧要来介绍我们的来宾喽。第一位，我们要来介绍今晚的来宾，就是各位很多节目都看过他，今天我们终于邀请他到来了。各位，前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胡振东，同理哥，
大家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前空军 F16 总指教官 Mango 黄扬德，
大家好。
第三位要介绍的是空军 F16 前空军 F16 飞行员杨凯毅 Joker，
大家好。
好的，一开始我是不是先邀请 Tony 哥来我们这边？我们刚刚小助教怕我们分析了，来，我们请教授级的来帮我们解读一下更深入的部分。报告教授，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 F16 哦，这个不只有我们自己购改的，对 Black 20，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向美国买全新的这个 Black 70。当然，刚彦豪再稍微解释，但是我们更想要知道有没有还有一些彦豪没有讲到，是不是请教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我们是先请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第一章的部分，好不好？我来我们看一下那个。
刚才彦豪讲的很多都是外面的，
对，
让我讲里面的，
太好了。
OK， 像刚才他讲的这个 helmet mounted display，OK，、okay? 他讲的对。他通常你只要雷达看到什么东西，你的 helmet 的萤幕就会出现。
是，
最好的是呢，当你在动作的时候，你的飞行的速度，然后你的高度都还在上面，你还是看得到。所以像Joker 和 Mango 以前，当他转过来要打仗的时候，他的情况在 HUD 里面，他转过来就不晓得他的真正的 airspeed bleeding down 或者他的 altitude， 那时候就靠他自己的屁股的感觉了。
对。
可是现在有这 helmet mounted display， 他可以一直跟着我现在速度多，我的 heading 往哪个地方走，然后我的高度多少，所以不但可以打敌人，自己也晓得自己的情况是如何。下一张，
好，我们来看下面。
这是本来 Block 20的 cockpit， 他们两个都很，
他们过去那个时代了哈，
对啊，
类比的时代。
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棒，你要换什么 waypoint 什么，你就 put 在这边，然后它 display 在这边。你要换那个频道啊，或者你从空对空、空对地啊，或者 landing ILS， 你再这样选一选。OK， 看现在下一张。
好，我们来看现在数位了，对。
这一张是现在 F16V 在汉翔改过的。OK，
好，
那你看中间这个大的萤幕，刚才只有两个小的，
对，
然后 backup 的备用的 instrument 都变成像 digital 一样萤幕一样，不是一个球然后很多地方都改了，所以对飞行员来讲，他看到的消息会更好。然后我们再看 Block 70，
OK， 来，我们现在更新向美国买的这张，
对，他更厉害。你看刚才他前面的 up from display，你打了以后，它的那个东西在这边，现在全部在前面。哇，这边的 backup instrument，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button 吗？这个是 PARS， Pilot Activated Recovery System。这就是说，如果一个飞行员，通常我们
auto GKS，
不是 Autogica， 我们当我们 Special Disorientation， 中文怎么讲？
空间迷向。
空间迷向。
空间迷向的时候，我想你们大概也经过、嗯。我有一次坐到后面也是经过那个云，然后我们在转，我说哎、欸、怎么还在转？其实它已经平了，可是你屁股觉得还在转。任何时候如果飞行员觉得不对劲呀，你按这个
就可以看，
飞机马上会变成平的，然后慢慢的往上爬啊。这个也会
恢复到，
因为不但GCAS， 你当你昏掉会撞到地，它现在新的 system 会帮你 recover。
对，
你在云里面忽然迷了，按这个，
它可以帮我恢复到平衡，
自己变成平的飞，而且慢慢往上升。
是，
所以这也是个新的 system 啊。
Okay.
然后这个其实是最棒的。
对，这好像最新车子上面好像也是这样一块大 pad， 对不对
？Center pedestal display， OK、嗯。为什么这个真棒？因为现在新的S6V 和 Block 70、哦 yeah. 都有 data link，、他们都可以收到外面的 information， OK， 那英文叫 tactical situation display， 就是说整个战场
战术环境的
整个战场的情况你都看得到，
yeah.
因为 E2 的可以进来，卫星的可以进来，
卫星的资讯，
其他的飞船的照片，它会 combine 起来会给你一个 situation，、
okay.
整个战场的 situation 都看得到， uh-huh. 然后呢，同时对。你看得到的东西也可以传给人家
啊，好 ，OK。
像这个呢，是从 Sniper Pod 看到的照片，嗯哼，可以进来红外线的照片
是，
或者 Actually this might be the SA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雷达照出来的照片，你就看得到。可是你这张照片可以传回去，嗯哼，上面有几个敌机在那边、啊，所以现在变成都用
一个 data link 了，
对，因为。Information 消息
是
information 对一个战争一个 command control 很重要，
是，
而且你这样子的话，你可以使你的军队你的飞机 focus 在敌人在的地方，
是，
以前打仗你要大家巡逻找敌人，
是，
现在不必了，很多普通系统其他系统知道
或者其他预警
知道敌人在哪里，你就不必到处浪费你的油在这边找他们、嗯、他们在这边你来
数位化，
对，全部数位化
OK，
所以这架飞机好的也是这个地方，
是，
那台湾也买了IRST 就是红外线 search and track 的 Legion Pod，
是，
这个呢因为每一架飞机飞的时候对都会有热气啊 OK 美军有几架飞机有散掉，所以就没有这个情况，那可是中共的像他们说他们的 J24 好
是
对不对，哇是逆中飞机、嗯，逆中还是有很多热气出来，所以这个也看得到，
也可以征收到，
也可以征收得到。对，然后呢，刚才记者谈过 Sniper Pod，
OK，
对不对？Sniper Pod 我们也有这个照片，
我们看下一张，
yeah，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也可以讲这个，这是，
帮我这个先讲好了，
先讲这个好了，
对，
这是 AESA， OK，
对，
你下一张照片，这个是老的雷达，
是。
这老雷达是他们用的这个雷达你要找东西的时候他这样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上来看来看去、嗯、OK 你看到一个目标一个敌人
是
OK 你 lock on 可是他会继续之后再来看他现在在哪里
是
他有一段时间会看不到
是
前面那一张
我会到前面 AESA
呀 AESA 呢他不动没有 moving part 他用 frequency 一直射
是
哎，这边有一个敌人，他一直 track， 同时 track 其他的地方，
所以功率都增大了，
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的 awareness， 你知道什么情况是一直有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当你的雷达还在动的时候，那个家伙跑另外一个地方，你会跑哪里去了？
是，
又要找时间去找他。
对，
这个就不必。所以
是，
再下一张，我看下一张是什么？
来
，OK，、哦、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对
，OK。这个是再下一张，
这
Legion 就是红外线这个照片 ，OK。
我们刚才应该
我们刚才有一个 Sniper，OK，OK，、okay,
okay, 来
，OK， 这个是好东西。嗯哼，这个不但可以找到敌人，用一个红外线的 laser 弄好以后，然后把大弹丢到上去。
是。
它另外是什么样？陆军有时候可以 designate， 他用他的雷射打到那边，说敌人在那边，我要你丢一个炸弹到那边。
对
，OK。那以前我们的 A10 呢？就有一个 Pave Penny 会找到陆军他的那个 spot， 哦，在那边，好，我往那边走，这个也可以。如果中华民国陆军看到有个敌人，不管什么东西，嗯、 把雷射弄过去，但是雷射是人家眼睛看不到的。
是，
那他有 laser tracker， 他可以看到下面陆军
在怎么样
designate 的地方，
对，
然后他自己可以 laser， 那个地方，或者 make sure 陆军的 laser 跟你的炸弹同样的 coding，对，
对，
只要是 coding， 他就过去了，
是，
就可以打得到，所以这个 part 很棒。OK， 还有吗？
我们再看航海这样子。
OK，
好
，OK。所以刚才我们谈过 conformal fuel tank 这些的，所以这家 Block 70要来的，和现在中华民国的 Block F16V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upgrade， 性能提升。那让他们两个 pilot 多谈一点怎么样用。
是啊，没有错。来，谢谢 Tony 哥。那当然了，我们就请那个 Mango， 我们就要讲
是
过去有这么好吗？
过去没有这么好，但是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因为这一次的航太展，我跟 Tony 我们都有去，那他们也让我这个老飞行员飞了一下这个模拟机啊。
是。
那我要谈刚刚看了这么多的这些变化，
对，
实际上对旧的飞行员来讲，它只有操作更简便，没有更复杂。
是。
哦，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 Sniper 夹舱，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注意在看俄乌战争，有注意在看以色列的。这个已经是美国 F-15、F-16 必要的战备的一个挂载。那 F-16 强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在进气道的两边有所谓的左右挂点，
是
我不会影响到我的武器挂载。
对，
但是我有这个东西了以后，我在那边飞，我先起飞了以后，试了这个发动机的推力，那个真的是印象深刻。
是，Mango哥，我就直接问哦。现在更好操作，而且你刚刚讲对飞行员的安全都整个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整一个征收能力更强，它的一个战力甚至更强。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点，就一个飞行员，而且您过去也在怎么样，也在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相当的经验，中职教官嘛，对于未来我们空军的战力的提升有什么实质效果？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来看 F-16 提升了非常多。
对，
那也有记者问我说，用一个数字来比，你觉得提升多少？我说，如果真的要讲哦，提升超过100%哦。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就跟刚刚Tony 讲的，我们以前要雷达去搜索，我要去调雷达的天线，
是，
然后我要去 set one bar scan、two bar scan、four bar scan， 所以那个雷达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走过来的。我去飞的时候，我想，哎，那不用调天线啦，
啊，
对，不要调天线了。所以你照出去。有四个目标，它就直接出现了，而且这四个目标，我们以前叫做 tripwire search， 哦，就是我要靠这个天线，我在这边扫一下，在这边扫一下，这边扫一下，这边扫一下，再回过头来，所以现在是 continuously， 就你的这个目标就可以紧紧的抓住，啊，我打个比方来讲，就是我们刚刚在吃饭的时候有在聊。这个东西对抗歼20是一个利器哦。为什么呢？因为你的 IRST 或者是你的 Sniper， 它可以不用经过雷达去扫，所以被扫的人也不知道你有被扫的。更厉害的是，因为现在目前的 Sniper 也好或 IRST 也好，它增加了测距的功能，
是
Digital Link 的这些相关的功能哦。这些有功能了以后，它的解算已经可以提供武器发射了。我在模拟机上面试射了两枚 AM-12 洞飞弹。那以前我们是要先锁定了，然后看了进入我的包线，然后我打了，然后我再跳到下一个，我去做搜索。那我要 pitball， 我要脱离，我要先把它解锁。现在都不用了，而且你一打出去了以后，你的这些 IR sensor 就直接锁到你的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目标
是
有没有被命中，有没有坠毁，然后你要怎么飞，反正它都跟着你。
是啊，
那第二个问题就中间那块大板子，我们以前叫做 horizontal situation
HSD，
现在叫做 tactical situation display， 为什么呢？因为它把这些data link 传进来的东西全部都摆在那里，
整合了。
那你觉得你看了你很无聊，我返场过程中我不要看这些，我把其他的配置叫进来。再来很重要的一点，这个 digital flight control， 所以它的 autopilot， 这个飞民航机的 这个以前很骄傲的这些 autopilot， 它有 auto landing、auto thrust， 为什么呢？因为它必须要去跟这些 sensor 做一个相结合。好，那整个另外我只想再补充一点啊，
是
我们的这个飞机经过构改了以后，它的涂装叫 Have Glass 2。嗯，
哦，对
，Have Glass 2。Have Glass 2 目前没有标准的数据，但是他们用 Have Glass 1去推的话，它大概可以减少雷达回波大概25%-40%。嗯哼，但是 Have Glass 2应该 suppose 应该更多。
是，
那所以说从公开的数据来谈，大家以前在看 F-16AB 的时候，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大概是4.5。嗯，好，平均的
是，
他有了 Have Glass 2以后，目前有知道的数字是1.2。嗯，那各位要知道，那个歼20是1呀，
是，
所以我们是1.2。那有对抗的这些相关的东西，就我不需要用雷达去锁，我可以用 IRST 去锁，所以这未来来讲是对空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不觉得它对训练有问题。可是我要提醒一点哦，因为 F-16 越来越精进了，
对，
以后打仗不能只靠 F-16 啊，
对呀，
对不对？刚刚 Tony 也提到了一个，其实你要做一个联合作战。你的 designate， 你的雷射 designate， 我们很早从 Block 两栋就有这个功能在了。
对对对。
但是你要陆军的，你要海军的，你要有这些友军的，
combine，
你要去做啊，你要去。
那個、待会就来进一步谈这个，因为真的不是只有靠 F-16，那就 F-16 一个人演就好了，不可能嘛，是全面防卫的。那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我要请教一下 Joker， 就是一个关键哦。
是。
刚 Mango 已经告诉我们，我的征收能力更好，而且你们自己飞过就最有感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必须讲一下，现在飞机也不是像过去哦。你看那个什么 Top Gun 叫什么？我先问捍卫战士，
对，
哦，那个很帅的飞行员，对不对 ？Tom Cruise 哦，这样跟着敌机这样，现在也不是这样翻滚来翻滚去，然后在那边追着这样。当然，必要时候可能有可能，但大部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侦获能力远而且强，而且我的打击能力也是一个长城。事实上，已经进入一个平台化、一个载具的一个空间。我想问一件事情，飞行员我们现在知道常常。敌军一来哦，准备起飞上去就接战。
对，
现在这种状况，以你过去飞行的经验，跟对方在对抗，也不讲对抗了，总是他来我们就要跟嘛。
对峙，
那个对峙总会有一个心理压力。如果在这样子比较整个远的一个长程，或是刚才您有分析整个战力的一个对比，可能我们可以拉近彼此的一个差距，或者是能量的一个对抗，会不会心里面比较有点怕我一点？
在其实今年已经是 F-16 50周年了，它已经出厂50周年了，就是已经它是从越战之后的产物了。那这款飞机呢，突破了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人说它是一个黑科技的综合体啊，不管是空气动力啊，或是飞超，那个 Fly by Wire 就是我们的现场飞控，还有30度的倾斜座椅等等啊，其实。后来现在空战形态是机力越来越小，那也是因为 F-16 它的构改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一直使用到现在。它目前已经还有25国家在使用，同时还有3000多架 F-16 正在服役中。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空战的形态啊。其实空战大概就是会有一个你所要防守的区域，或是你想要打到。
什么位置？
什么样的目的而去决定说我今天要做什么样的攻击哈，或是什么样的防御？那通常最重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战斗机大家都坐在里面嘛，所以我就是所有的外面的画面都是要地面管制官来告诉你，
对，
这是以前的作战模式啊。那无线电的管制官在广播的时候，他一个频道里面只能一个人讲话，所以大家的画面，而且他在讲话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插话，在这种状态之下。而且我的所有雷达都是往前看的，
是，
那所以我们的，因为现在的空战就是打一个我们叫做 situational awareness 啊，就是 SA 的部分。
是，
那在这种状态，现在有构改了嘛，所以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tactical situation display 啊，我就在像我 combat patrol air patrol 的时候，我在做 CAP， 那我是对象，我背对我的，因为我一直往前飞，我就会压缩我跟敌方的距离嘛。那因为你知道，我拿个很大的。棍子有没有？我跟你贴太近，我棍子我就没有办法施展出来。那我要发挥我这个长棍子，就是所谓的4G飞弹的能力，我就是要跟你保持一个非常相当的距离啊。
对。
那这时候我这一本我在背对我的敌人的时候，我的地面的雷达站或是 AWACS 就是我们的预警机，它还可以把讯号都传上来。
对，
然后呢，所以大家还可以对后面发生什么事都非常清楚，而且不用任何的无线电。那再来就是呢，这是政策的部分啊。嗯，再来就是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讲的敌我识别啊，
是。
对，就是 identify friendly or foe， 这是最难的，也是全世界空军最头痛的部分
啊。对啊，
因为你不小心就会打到自己人。
对，
这也是大家在想办法的 recap。even 美国这么先进的作战的国家，它也会有发生这个叫我们叫 fratricide， 就是 friendly fire 啊，就是这样子 blue on blue 的这种不小心把自己的掌机或是僚机给干掉的事情发生。所以借由这些资讯的够连，而且他符号传上来，他已经把敌我识别做好了，
是，
所以我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都不用无线电。然后再加上您刚那个验好嘛，对不 对？他所介绍的那个头盔瞄准具啊，我知道，我 even 以前我们在我们那个时代啦，好像也没有太久啦。那我们的飞行员就是要保持目视，
对，
然后我们要保持在队形里面，
对，
好，我要看到你，这样我们才不会撞在一起嘛。
对，
even 我们在那个有云那个视障，就是云啊那些。那我们要保持对齐，我们才能保持叫 mutual support， 就是我们讲的相互支援。那今天我们就不用语言了，我就是可以看到你的符号， even 我们距离非常远，肉眼已经看不到了，我一看到你的符号，我也可以看到你锁定的目标。然后呢，我也有我锁定的目标，然后敌我识别，飞行员通常还要再做最后一次的敌我识别。识别完成以后，飞弹就出去了。再加上我们有新的发动机，然后飞机的性能，因为飞弹的发挥就需要动能跟位能，这样的包线才会 envelope 才会长嘛。
是，
在这种状态之下，他正在烦恼说这个架飞机到底是朋友或是敌人的时候，我们飞弹已经在往他的路上了，
所以应该更有信心，对不对？
对，而且还有一个，再补充一下哈，飞弹也是一个黑科技啦。因为美国是终究是打最多仗的国家，
对，
所以飞弹最后我也不能跟你们讲太多，他们会有很多奇奇怪怪，不管是最后面他要去应配到敌人的时候，他会有特殊的 maneuver， 或是对抗敌人的干扰。
对，
那这些就是机密。
反干扰。
我要讲句实在话，你也不用讲太多，但是有前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在这里，他就可以讲很多。我要直接问啦，直接帮助台湾购改，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也就是美国这边也卖了我们66架全新的这 Plus 70，这是最新的。好，我想问一件事，这代表美国是不是也要协助台湾达到怎么样战略的一个更新，或是在整个战场怎么样去维持它的一个能量？
当然，因为这种新的武器、新的能力给你新的战术，
是
OK。像刚才 Mango 也讲的 ，You know， 红外线，
对，
看到 J20， 其实你从前面很难看到，所以可能另外一架 F16 看到，可是它的飞弹可能，因为你红外线从，尤其在晚上，当temperature 差的比较多的时候，红外线可以看很远很远，
对。
可是这家伙的飞弹的 PK probability of kill 就可能比较高，所以他从这边看到，可以把这个逆中飞机的 position 告诉这个人，从这个人来发射
去发射
，OK， different tactics。因为他从这边看得到，可是他可能飞弹还要追，you know， 这个飞弹过去，他可能还不晓得就死掉了，
是
OK， 所以新的 tactics， 因为这种 capability 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 develop。那像你防空不只是飞机，你有天宫、爱国者一层一层的
地面
船上的
对
标二
海上对都有。
现在这个 picture， 像刚才 Joker 讲的，你大家 share， 你在飞机上已经看到成功号已经把这个拉杠了，我不要碰。
对，
而且成功号是这个地方的，我的是这边，我打这边。
对，
他已经 cover 这个人，虽然说往我这边飞，没关系 ，no factor， 他们要把他打下来。那所以这种整个 battlefield management， 因为有这种新的 capability， 所以你控制一个战场，就变成很容易，而且 fratricide 自己打自己的机会也会比较少。
是，我可不可以就直接问白一点？不可否认，中国跟我们的战机的一个数量不对等，我连海上的船也不对等。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么小的一个海峡的一个两岸的空间的时候， 美国是不是也透过这样子一个具象化，甚至开玩笑，就像在打电动一样，哪边你们都有解读清楚，就各方面，这是不是更能够让两岸在防卫的时候，就这个空间哪边就像这个船已经解决掉这种，是不是更能够达到更强的防卫能量？
当然，台湾海峡是我们叫最简单的 kill zone， 你没有地方躲，
对，
没有山啊，没有树，没有 building 在后面躲，飞机来船来看得清清楚楚，就往里面打。
对，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飞弹都是 active， 都是 active， 中文怎么讲？
主动
自己会找你，你射出去，它会找你的 target。
对，
所以就往里面射，反舰的也是。嗯哼，熊山是 active， 他自己出去，上次找了一个渔船也打到，对不对？
对，
是很棒的。所以harpoon 也是新买的 harpoon。中华民国是唯一一个是有飞机放 launch， 有船 launch， 有 submarine launch， 有地上 launch， 四种 harpoon。
是
这个飞弹很棒哎，它是很厉害的飞弹。所以对你讲的对，这现在这个情况真的会使中华民国自卫的能力加强很多。嗯
哼，我要再问一个更敏感的，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回答。若真不行就，我可不可以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这个 link， 也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一个 link 而已。因为他的母国叫做美国，那换句话说，他跟美国的一个系统 maybe 是可以 link，
对啊，
那也代表一件事，如果真的台湾有事的时候，如果真的各国在某些紧急状况，是不是也很快的可以加入的战场？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过敏感，但是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不是有这可能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好了，
好 ，OK，
美国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来，嗯哼，你看最近任何 conflict， 我们都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嗯哼。中华民国台湾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是，
那要来的话就可以讲话了，
对
不对？在用 data link 就可以 share 很多东西，嗯，所以对，所以我转个弯讲，
好，不要减少敏感度，好 ，OK，
这就是一个，我想这个我帮他补充一下啊，我们刚刚看了那么多东西啊，其实我们不管在以前的飞机，在现在的飞机，
是
都有一个按钮叫 decloud。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要太多太多没有用的东西在我上面，
对，
我只是一个空中领队，我需要在这个范围里面对我有威胁或者善给我的 target。
是，
那因为有了这些系统了以后，嗯，所以你的直管的时间从以前，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到底要不要打，
是
对不对？那现在不需要 了，因为你就已经可以透过我们以前 F-16 其实都有 link 的功能，
对，
我们出去飞，他在看哪里，他如果是我的僚机，他在看哪里，我都知道。
Interflight，
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counter rotating， 我就故意飞这样子，我往前的时候他往后，我回头的时候他回头，所以我永远都有一个人对到这边，有一个人对到这边。好，现在变成大家都可以看了。
对，
那Data Link 不是让你用来说我随时连着我的朋友，我随时连着他，然后我把东西送给他，我东西送给他没有意义，
对，
没有意义。那但是呢，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要把自己人要连在一起啊。
对。
那你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 Data Link 只有在 F-16 空军来讲只有 F-16 在。
对。
那其他的机种要不要赶快趁这个机会把它链接起来？
是
，E2 有。
E2 有，
透过 E2 这样子。
以前是透过 E2， 所以透过 E2， 如果你没有 data link 的话，
是，
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 scenario。
对，
我告诉你 ，12 o'clock， 5 miles，
去找，
然后什么的，
多少
这个是这个啊？你有没有看到啊 ？Contact，OK，confirm，contact，VID，OK，好了 ，hostile，kill， 那早就飞过去了，
没有错，没有错。Mingo， 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是？独料 F-16， 我们现在还有换线2000，那当它的优势种比较相对一个高的位置。好，那如果 IDF 我们启动更加快，但是当然还有一个缺点，续航力比较那么久。我可以问一下，现在 F-16 已经不是我们原本的 F-16 了，现在新的 F-16 是不是可能在战机战法部分，这也是空军下一个要去思考新的战略战术，还包括彼此的 link 或是跟地面。
所以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先要摆正你的问题
啊。好。
F-16 有 F-16 的任务，
没有
，Mirage 有 Mirage 的任务，IDF 有 IDF 的任务。
对，
我们当然要用它的优点，不是用它的缺点。
是的，
对不对？所以说，我常常最近有常有朋友问我说 ，F-15 比较好还是 F-18 比较好？那我就会跟他，我才跟他才讲的，那 F-16 好不好？ 那你为什么要去想到那么远？你有这个，然后它造成的战力的 gap 最少。嗯哼，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们用相同的外形，其实 F 十六爬升率不会输给幻象，
是，
对不对？你用相同的外形，其实 IDF 的爬升率也不见得输给幻象。
是的，
是不是？那你只是一直强调它是，然后它在这个它可以打败 F 十六。嗯哼，问题是打仗的时候，它是来帮助 F 十六的。
对，
它是来当我的 escort 的，对不对？能够让我更专心的，所以。应该国防部应该好好的思考，把这些武器、这些载台全部都能够拉入到 data link。
没错。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我猜的哈。我们前一段有一段时间讲说，我要开放 link， 美国开放 link 2.2给我们。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也不是军人了嘛。
对。
是不是要让我们去整合一些其他？比如说我们自制的或者是其他制的这些武器能够进入这个 data link，
是
你大家都进入这个，我们的质管才会一致，
是
然后这些才能够更有效率啊。
对，
你其他的人，你啊对岸的人，他还要去请示一下说军委主席到底要不要打，还是我要飞到哪里，我看到什么。那你现在这个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对，我要直接先进一个问题了。如果说像 F 十六是更新的，好啊，但是我们的飞行员是数值或者是训练部分也要更新啊。你可以告诉一下，我们在飞行员训练是不是可能有也要思考一些新的模式？
请各位用一个想法来想。
好，
我今天要是飞行员的数值不够，
怎么飞得动？
我的战力不够，美国人要不要卖给我这个武器？
不会。
我们一直在想说我要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你有没有把你的基础先做好？
对。
为什么有些东西他不卖？是不是我们的条件没有成熟？这也是一个考虑哦。
像乌克兰现在是要先训练嘛，才给他 F 十六，对不对？
对，当然。
然后他训练到哪里训练？他的 F 十六从哪里来？大家要不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是，
对不对？好，那我们退一万步讲，如果今天两岸真的发生战争了，你认为美国人如果我的 F 十六有一些战损，如果美国人想要给我，他会给我 F 十五吗？不会啊，因为我有人会飞 F 十六啊，
对，
我不需要像乌克兰，我还要把人跑出去，还要在那边受训，训了半天我再回来飞，
对，
我有人可以飞 F 十六啊，
对，
我有这些 facility 这些东西可以支援、啊，
所以是要想办法让更多的飞行员训练起来吗？还是
飞行员的问题在于说你留不住，不在于说你不够，
对，
目前部队上我看到的，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啦，因为进训的人很多，教官不够，而且教官。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叫做对应，我也不是去跟他对抗，我叫做对应。光我们在做对应，损耗了很多的宝贵的飞行时间。
是，
哦，那这些怎么样让这些人留下来？也是我跟 Tony 在另外一个平台，我们一直在推的，就是我们的后备到底要不要海军跟空军？哦，我的后备海军跟空军到底在哪里？
请那个新的部长顾立雄思考一下。
有，拜托他，
真的拜托。好 ，OK， 那当然，我就接着就是 Joker， 就是说，
是
您过去您讲到飞行训练，你也曾经在美国我们的陆克基地
是
待过，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如果说像现在更新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时候，可能在战术战法，我们刚刚讲的比较战略了哈，战术战法上面，你会不会也思考说我们可能怎么样在进展？
其实就在我退伍之前哈，我就已经接触到Link 16了，我还是Link 16国内开始换装的那个所谓 C 的，就是种子教官了。
种子教官。
那其实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以前是被动式的那个16，就是你电没要自动以后，大家的你锁定的目标或是你自己的位置才会显示出来。
对。
那你的无线电里面就会掉，因为它是透过无线电发送。
是。
但现在它是透过一种加频的那个网路
了。
对，然后就是 encrypted， 然后就是有加密的啊，所以大家也没有办法去干扰它。那这种状态，事实上。整个网络里面事实上是负荷量蛮大的，资讯量是蛮大。像我一开始换的时候，有一点还把时间搞错 ，GPS 带跟那个，如果你没有去 sync 的起来的时候，会有时候你会有一点 disorientation。但是这是时间的部分啊。
是。
那很多资讯量你就要接受。那其实当下那时候 F 十六就已经有构图图像的操作，只是我很多东西都是 analog， 就是不是 analog， 就是比较古老的。仪器啊，像我们中间还是那个所谓的那个 clock 啊，就是都是
都
指针型的，
不是现在的数位了。
对啊，所以在那时候 事实上都已经有想法，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 HSD 啦，还是告诉大家，但是这些都是被动。但是后来有另一个116以后，就会变成另一个116要带着另一个111的飞机。但是我们唯一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雷达跟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退化了。
是
所以也是借由这次upgrade， 就是我们讲的洛马所提供的 Viper upgrade program 来提升的，叫做 F16 的 Viper 哈，然后把这些东西又全部在更新一阵啊，
是。
那其实这个好处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事实上战争是很残酷的
啊。是啊。
啊，我们要做最坏打算。
对。
你要把当做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所以你还是从基本的所谓 basic fighting maneuver 开始做训练起啊。
是。
那其实 F16 换装之间呢，是非常简单的 ，block 转 block， 它只要五根手指头数出来的架次就换完了。我讲一个笑话，那时候我在陆克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上尉。然后飞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 detach， 就是附属在我们队上的，不管是大队或是连队的那些 staff 的
staff flyer。
对，然后他们以前是飞 block 四动四两啊，然后是用 F16 CD， 然后是 GE 发动机。那他们要做 differential training， 所以他们要做飞机的转换了。
是，
然后他们只要飞两架次，落地之后呢，就说：“嘿，他们的 F16 为什么有彩色的 display？ 那、为什么我们的还是黑白的？”那飞机不是我们做的吗？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而且他们觉得这架飞机的空对空的能力非常强，
是
它具有 F16 CD 的 power， 但是具有 F16 AB 的 maneuverability， 要非常的轻，所以他们觉得印象都非常深刻。
我可以作证，我去换装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飞机还没做出来，
是，
所以我在图上 42，
我是 42， it's still Pratt engine
啊、那时候我们就是大轮子的，
是，
所以滑起来晃啊晃啊，蛮舒服的。
是，
然后换回来，我们飞了五架次。嗯哼，就那他们比较不能理解的，你是从 42 怎么会降到 Block 20呢？嗯，结果他们一看 Block 20， 你比我 42 还要先进啊！你的这 Avionic 比较先进。哦，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是，
那也足以显示空军从我们以前开始换装 F16 这个根基打得很深，
是。
那未来这些东西就要靠它去发扬光大。你有新的飞机进来，有新的战术战法，有新的概念。
是。
以前我们要靠很多，我们要 talk to the fight，
对，
对不对？我要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
一直沟通，一直做沟通。那现在很多东西都省掉这一个，
对。
那省掉这一个的时候，就要请长官的决策要加速哦。嗯。否则我这个飞机这么快飞过去，我对到它，我没有办法请示你说要不要打，可不可以打？
是，
要不要不避战，不什么不挑衅，不回避，对不对？那我该干什么，我该做的就要做了。
是，
那这个东西它越来越有效率。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加起来，把陆军加进来，你有 data link 了，你有共同作战图像了。人家要进来的时候，我怕会被你打到，所以你把这个提供给我，你不能跟他讲说我中间有一块陆军我没有摆进去，那他到底要从哪边过？
没错，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国防部啊，新的部长，然后这个新气象、新的总统、新的部长这些进来，大家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
是，
然后呢，我再强调一次。空军要有后备兵力啦，空军没有后备兵力，你的修护、你的飞弹、你的飞行这些东西，它只有一个 turn， 它没有办法三班制。你要打仗的时候，你总不能说5点钟下班，5点钟停，对不对？第二天7点再来打，你怎么打？
对啊，国防没有24/7
来。像 Mango 讲的，现在我们需要很多飞行员。可是有些飞行员的教官在那教模拟机那些，
是，
其实这些退休的飞行员可以做这些事情，
对啊，
在美国已经用，我们现在很多就是不打仗的工作都已经换成不是飞行员，就是退休的，不是现役的飞行员，这样子我们的 warfighter 真正打仗的人就 focus
专心在这件事上，
就 warfighting， 对对对，所以有很多工作，当然在空军官校已经有很多。以前退役的人做教官嘛，
对，
还有很多工作可以改，可以像你 executive officer 啊，在那做管一个中队的指头的多少个人的这些 schedule 做计划，很多东西其实不必要一个飞行员，然后飞行员这是我想就是 Mango 的 idea， 就是要用一些 退伍的，
是
退休的，可是有很多知识的人去做这些事情，让这些年轻的人飞。
这的确是我们要去思考，因为我们的来源要更多了。我想最后只剩大家每位大概一分钟左右，我们做个总结人好不好？Tony哥先。
Well， 这个更新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更新，
是
F16V， 再加上 Block 70要来，所以对中华民国国防来讲是一个很棒 的改变 modernization。嗯嗯嗯，所以当然我也是空军退休，我很高兴看到这个情况。
呀，来明哥，
好，我。也谢谢有这个机会来表达这个。我从那个飞了模拟机以后，其实哦，那个心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平复。
要回去服役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棒了啦。因为你学起来，只要就手了以后，它可以发挥它的力量，超过100%。
好，最后 Joker，
我想说，其实我们或多或少身为飞行员都会有机种歧视啊，哈，那这一定是避免不了
哈。你 F16
的，从以前飞了 F16，我也飞了2000小时嘛，所以对它也是非常熟悉。然后再加上现在有新的飞机，我也蛮羡慕这些年轻人的哈。像刚刚拍的 Recovery Season， 你看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全部整合在一起了。
是
我以前要那个飞得满头大汗，然后在那边中文转英文转中文，然后再 translation， 然后再把所有东西整完又再。中文转英文再把它送出去，我脑子已经细胞不知道死掉多少了。但现在就是
还会被我骂，
对，还会被骂。
对啊，这样我们要做一起，你要不要报复一下？可是不好 ，Mingo， 我想最后一个题目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到时候会成立一个七连队，就放在台东。那当然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如果现在放在台东的时候，对飞行员来讲，因为我们现在东南跟西南实际上都开始有些威胁，是不是肯定有它的战略的方向？
我觉得有三个连队的 F16，不管它摆在哪里啊、哦。那空军一定会做一个很好的调配，
对，
它的运用的筹码更多了。那有三个连队的 F16，更可以做一个任务的取向，去把它做好这个分工，让它能够对它的专有的这些武器都能够发挥。刚刚讲了那么多的武器系统，那你都在同一个单位，什么事情都要做，那个压力太大，对不对？那你不如让他去专精。以前我们有分嘛。
哦，
那让他去专精，他负责哪一些武器系统，就让他负责哪一些武器系统。然后你的作战司令部的这些长官们，你可以适时的去调整。你有三个连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可以有各自的一个专长，各自的一个特色。